兄姐妹平安。等一下讲完道，我就是结束了这个西雅图的这个行程。教会呢，实在是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。我知道说呢，这里的工作不是很好做，可是我看到弟兄姐妹还是继续的为主而活。那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。生命里头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主宝血买回来的人，你我也不是好到多少。那你说你很好，在神的眼中看也不见得是很好。你说你很不好，那在神眼中看也不见得你不好。那我们都是靠着主的宝血。所以呢，每当我想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想说我是何许人，我们能够站在面前侍奉神，或者是看到余牧师今天早上这样子的努力拼命，不管是从早晨起来一直到现在，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也不是什么人，那么神为什么拣选他来侍奉。其实我们越想到说我们能够侍奉，真的是越感恩，因为实在是我们都是不配的人，我们也不见得是我是大使徒啊，我是多少薪水才能够请到我的人啊。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侍奉敬拜神，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你说是吗？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到这个教会，其实我希望按着我的性格啊，我希望自由一点，这样好像一见如故。我不希望太过拘束，好像我来特别讲道这样子。那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弟兄，自己的人一样。其实我跟余牧师见面，那余牧师今天早上我们去带七妈妈的时候，我七妈妈上车嘛，我们就跟他讲说七妈妈好。那我说第一声的时候，七妈妈没听见。不过后来七妈妈就回应给我说：“黄牧师好。”不过那个时候余牧师呢就要开口说了，他说呢：“黄牧师跟你打招呼。”不过后来他就说了，他说呢：“黄牧师起床的时候呢，在我家都没有跟我打招呼了。”我不知道他心中嫉妒什么，跟七妈妈有什么好嫉妒的吗？那我跟他讲说我们是兄弟啊，我们眼目传情就够了。他说我把我跟我太太的那一套传到这边来了。当然了，我们都是很熟没错，不过呢这个天气这么冷，坐在那里听到了也太冷了吧，所以呢宁可让你动一动啊，笑一笑，有一些回应哈，这也是好的。所以哪怕将来有一天你来到洛杉矶的话，你也来看看我，我们就是这样一见如故这样子。那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就碰到沙地在这个牧师的家，哇，好像一见如故，谈起话来就好像很轻松的，好像觉得他认识我好久了，我也认识他很久了啊。我盼望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你都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啊，你也不要把我看成是外人。那我当然我也不把你看成是客人，我应该是客人才对，我应该反客为主去了。我 OK， 我们这几天都在讲什么题目啊，还记得没？与患难共存，存到什么程度啊？与患难共存还是与患难共存啊？共存吧，不是共存吧，是不是？共存就像乘车这种乘就成了嘛。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哎呀，这个冬天的时候应该叫这人开暖气吧，这太冷了。早上呢我要来谈这个题目呢，是出自于雅各书，不是雅各，雅各。因为雅各提到呢一开宗明义呢，他没有提别的。他一开始问安的时候就讲到说，哦，有大试炼临到了，大试炼临到。彼得也是开头问安就提这种事情，因为在雅各的时代呢，彼得的时代呢，一直都是在试炼当中的。其实他们一直也等候天亮啊，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天才会亮啊，直到他们死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殉道而死了。 他们的天亮等于到天上才看得到了。不过在这种试炼的时候，没有天亮的时候，在这种寒冬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是大有喜乐的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特别要谈谈有关你这一段的圣经，请你翻开雅各书，不是雅各，雅各，新约雅各，是耶稣的弟弟雅各，一章一节开始。你如果有圣经翻开圣经，没有圣经左右旁边稍微照应一下啊。翻到雅各书没？翻到了，翻到就说翻到吧，没翻到就说没。 Yes or no? OK, yes. 来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节好不好？一到四节，来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，就生出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好，有人都还没看到了，我们都练完了。跟你讲齁，要带圣经了，就要带圣经了，普通没读圣经就翻不到。来，还是一样，抱歉我年纪轻啊，比你们轻，唠叨一点。不过我还是劝你们多注意神的话，因为这世代呢，真的实在是患难很多，一定要靠神的话了。一章一节到四节，一起练啊，一起练。来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，就生出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好，你们是在什么样的试炼中啊？请问百般是一次两次还是好多次，代表很多次长长的哈？你为什么要去惹长长的试炼呢？我的意思说呢，百般呢，这个不单单只是次数多而已，这个百般是花样也多，因为百般嘛，等一下我再回头来解释。百般不是次数多而已，次数多还反正就是一成不变的，我都老套经验的很了。可是问题就是每一次来的不一样，每一次呢你都忍耐一次，这样子呢，神把我们操练的是像超人一般啊。等我们回天家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领好多的奖状，各式各样的，不是只有一般而已，而是百般的奖状赐给我们啊。啊，我们希望你听到的时候也像余牧师这样子有回应。我希望你开开口，不然冬天太冷了。好啦，然后呢我们说呢，当你经过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，你还要以为是什么？不是小喜乐，也不是喜乐。雅各就说大喜乐啊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落在这种试炼当中的时候，你想到幕后要成就的事，你就喜乐吧。刚刚开始不容易。不好受，也许忧愁苦脸的，或者是呢愁云惨淡，或者是苦瓜脸这样子啊。不过呢，这个要成就的事情呢，你要以为是喜乐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会生出什么东西出来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这个以后呢，会生出什么？忍耐。可是忍耐呢，如果成功了以后呢，哇，就可以有完备的，我毫无缺欠的。这样子的恩典会临到我们。那这个圣经经很短，不过我还要让你看到，再来看到雅各书的第五章。因为提到忍耐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第五章，翻到第五章来，翻到第五章就在后面一两章而已哈。这个不会太难翻嘛，因为已经第一章再翻到第五章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七节，我们看到忍耐的情况是要怎么忍法。第五章第七节，一起念来。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， 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在忍耐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比喻，这也是出自于雅各的口。他说你们的忍耐就像农夫一样，农夫种下去不会马上明天就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看到神的出产来到的话，你得等到秋雨春雨降下的时候呢，那就会出产。你不可以在秋雨没出降下之前你就跑掉了。神在做一个工作，你是一个窑，放在你是一个瓷瓶的话，或者是陶器的话，你也得放在火窑中烧烧烧烧到某一种程度，你才能够拿出来啊。你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你拿出来是废物啊，没得用。所以呢，在讲到忍耐的时候，你就忍耐等啊等啊，等到种子变成发芽，发了芽就长了枝干，枝干长大了以后呢，就慢慢结的果子出来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的忍耐需要有一点时间，不会今天你做十年，明天就结出果子来的。那我们的忍耐的成功，就是将来就可以看到土产，那个就是我们的成功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做太太的，你忍耐你的丈夫，你天天为他祷告祷告，将来有一天他就信了主了，将来有一天你撒种在他身上的，他就信了主嘛。所以呢，这也都是忍耐，你没有办法一瞬间的把丈夫的性格改过来，你要忍耐直到这个忍耐成功了。好，来呢，我们看彼得前书，再翻下一卷书，就是彼得前书，就是雅各在下一卷啊。我发现于牧师定的读经是对的，因为普通啊读经都很差，所以呢全年能够好好读经是对的，因为呢你每次在讲翻哪里都翻不到啊，翻不到就要好好读经。我年幼小时三岁六岁之前的时候，必须要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个目录整个都要背下来。当然我们希望于牧师教你怎么背，你唱唱歌就会背了，哈哈，唱唱歌就会背了，这很简单的。好，现在这个不在我责任范围，交给于牧师去办。来了，我们看彼得前书，也是在第一章，都在问安的情况之下的时候，他们说的第六节，第一章第六节，一章六节开始，你们是什么？大有喜乐，但是如今呢，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竟然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暂时把圣经念到这个地方就好。我大意呢，可以给你一个头脑有一个印象，只是说这里有一个百般的试炼临到，可能会暂时有一点忧愁。其实忧愁在希腊文里面是有点疼痛了，一听啊，会疼痛了啊。那这种疼痛呢，不关系，因为这个好像是被火烧一样，这个坏的金子呢，烧烧烧也会烧坏掉。可是呢，我们是不会被烧坏的。我们会烧得更加的宝贵，比那个能坏的金子还显得宝贵，那个就是我们信心的功夫。那我们是讲患难共存嘛，你都只讲到信心一定要被试验的。那当然我们站在这里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看四面啊，有好多角度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到一种很软弱，上帝不要我了，上帝要把我撇在旁边，也可以这么看。可是呢，你也可以这样看，看着上帝让我能够更加显为宝贵，在他的手中比金金还宝贵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啊，你的价值远远胜过什么金金啊。那上帝熬炼我们是这样子，所以你看你用两种角度去看看什么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今天早上我要来跟你们分享想有关于信心呢，在这种考验当中呢，怎么样子通过患难的事情。那我们也从这个角度去看呢，希望弟兄姐妹呢，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能够凭着信心走过去。不过先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 这些羊群都召聚回来，我们好像圈内的小羊，我们需要被喂养，我们需要吃饱了，我们需要认识主，我们也需要起来寻求主。这也不是两三句话能够代表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，就是要喂饱我们。所以请求主今天早上，不管年长的、年轻的、中年人、小孩子，我们都说主啊，他们都需要你的话喂养。求主把信心的话喂养在我们生命里头，哪怕我们经过这些大试炼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宣告说大有喜乐。试炼越大，我们的喜乐就越大；试炼越大，我们的祝福就越大；试炼越大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更显为宝贵了。谢谢主，我知道试炼可能给我们很多的忧愁，可是我们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来的，所以我们不怕。我们在你的面前宣告，就走吧，主啊，既然这是一条属天的路，就走到底，不回头。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所领受的这一些话，主你也帮助你的仆人来分享，主啊，你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、听得进去，不在乎人的话，也不在乎人的权柄，那在乎神你的灵喂养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喂养我们，在美国的日子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了，把手机都关掉，有没有？看看你的手机，不要想了，想对耶稣基督不礼貌吧？啊，你如果在白宫开会，你突然间手机响的话，你会被革除的。好嘞，我们来看呢、雅各书这里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来跟你分享有关于百般的试炼这个信息，我们怎么跟患难共存啊？这种百般的试炼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不好受。你要知道说呢，我们站在这里分享这信息的时候呢，我也可以告诉你说呢啊，从我小的时候一直走到现在，我们有经过好多的艰难，好多的困苦。我觉得神给传道人的路啊，我觉得神给传道人的路真的不是靠你的才干、能力、恩赐熬出来的。我们真的实在是看见这件事情，神给传道人的路呢，都是用火熬出来的，不然你不配得做传道人。那这其中里面很多的辛酸辛苦，可是我觉得上帝让我们忘记这些的忧愁背后的事，我们还可以奔跑属天的路。我常常每一天醒过来要告诉我自己，要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，我承担不起，我也不知道种种的情况，人会从暗中射什么箭，我也不晓得。我只告诉神说了，神啊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保护我，带领我，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。该赦免的我赦免，该饶恕的我饶恕，该面对的我面对，但求神你也免我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。所以这个是我每一天接受的挑战。你要知道说呢，传道人要站在这个台上的时候，要满足每一个人不容易，一定会有人说啊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我不喜欢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就会听到说啊，黄牧师我喜欢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们会说这样的话吗？啊，恐怕啊，有人说，哎呦，那个黄牧师我不喜欢，很凶啊。OK， 随你说，我都赦免你，反正我也看不到你，牧会的也不是我，是余牧师会被丢石头。谁叫你请一个黄牧师来做什么？不过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常常去很多的地方被邀请讲道，那么有一些请完以后不会再请第二次了，那个门就关了。那有一些请完以后一直还会请我说，黄牧师你一定要来帮助我们很多，所以呢有很多的门继续开，有一些新的门也开，有一些旧的门也关。不过呢，哎，开得多的话，旧的门关一两个，那我就赚到了啊，我就赚到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我们感谢神的事情。我们说这个经过这些试炼呢，为叫我们更多认识神就是了。我觉得每走一关哦，就是越靠近主；每走一关了，就多认识神一次。你看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其实家庭里面受的试炼也蛮多的。我可以保证告诉你，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如坐火窑一般，不是吗？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包括现在在座的，你都还坐在火窑里头的，啊，只有陈策没有。 乘着坐在冰棒冰雪上，其他的都在火窑上。其实有时我们为弟兄姐妹按手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灵有提醒我们，在他们的心中里头都需要很多的安慰跟抚伤，把这个伤痕给抚起来。但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只能靠寻求神，靠亲近神而得到安慰。人的安慰都没有办法安慰我们什么，就靠近神才是了。好，感谢主，主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。我再一次说，你忍耐到底，主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。Amen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呢，终于雅各呢开始怎么样子去问安。你知道雅各一开宗明义的时候就说呢，他说呢，我做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呢，跟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不知道雅各写这一封书信到底要写给谁，哪一个地点，我不知道是不写给谁，不是保罗又写给加拉太啊，保罗又写给哥林多啊，保罗写给腓立比，我们知道这封信是要到腓立比去的，可是雅各这封信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我不知道这封信到底要在哪里。他说善助在十二支派当中的那个之广啊，广到全世界各地只要有犹太人在的话，这个信就会到他们当中去了。那你知道这样子没有特定的一个地点问安，不是区域性的问安，他整个问安整个宇宙，散住在这个地球之中之外之内了，不是之中，地球之内里面的所有这些的犹太人，信了主的犹太人安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问安有多大了。好了，他这个问安的时候呢，开宗明义他就讲说呢，开宗明义他就说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里头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里头，这个话有意思，你们要注意听，这个话有意思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他是没可选择的，没有权利选择，你要这么落这么样落，你没权利选择。这个落的英文字呢，不是英文字，这个落的希腊文的原文是遭遇，是遭遇。如果把它换成是动词的话呢，就是获得，获得什么勋章，获得什么奖品，叫做获得啊。那你今天呢，走在神的路上的时候，突然间遭遇这件事情，你没想过的。你没想到，你也不想要这样子进来。你看啊，西雅图这里突然间下了一场大雪，你喜欢下大雪下这么多吗？你当然也不喜欢。这一场大雪落在西雅图上，你都没选择的权利。我可以叫他不要下吧，不要下吧，你怎么挥他还是下？因为他该来了就来了，不是吗？他该动了就动了，他到你身上就到你身上了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在面对试炼的时候是落下来的。哎呀，动一动吧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要知道说呢，这样子的一个圣经节的解释的光景的时候呢，你没选择的权利。你不知道你今天出门以后你会落在什么试炼里头，你也不知道你住在家里头你会落在什么试炼里面。最近美国裁员裁得很厉害的话，突然间裁员也裁到你老公的时候，你要怎么？突然间裁员也裁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要怎么？我碰到一个姐妹，其实就是长老的太太，她告诉我说，我做了三四年了，我再过一个月我就可以完成我整个退休的计划，我好像举例子过，可是突然间啪嗒来了，他不让你退休的计划进到里面，那个整个 pack 整个这个计划的那个没有了，消失了。他不知道要笑也好，不知道要哭也好，我说就笑吧，最起码你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你可以自由的服侍神，你不用这么辛苦，早上起来六点就要走了，还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到上班去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你的老骨头需要再好好运动运动，重整一下吧。你就把它看成是神重整老骨头的机会来到。所以你要明白，当雅各用落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就说这是一个遭遇啊。你遭遇什么事你不明白的。或者是换成是动词的时候，他换成是希腊文的动词是我获得这个。 其实你又不想要去获得这个，可是人家颁就颁这个东西给你。你颁奖的时候你说我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礼物，可是人家颁奖是颁这个东西给你，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说呢，雅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一个他就先提醒弟兄姐妹，这是没有可选择的权利的。你没选择的权利，你获得什么就获得什么，你拿到什么就拿到什么。所以呢，你要知道，就像我们住在台湾长大的都要当兵，义务要当兵，当两年，有的要当三年。那在我们那种千里头呢，海军陆战队特别多，那一起海军陆战队占了 70% 的千，这样如果100支千在那里的话，有70支千都是海军陆战队去。那你听到海军陆战队的羊角都发麻，因为海军陆战队要训练很严格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呢陆军特种部队放个什么 20%， 空军呢放 5%。 那一天呢，我跟我弟弟，因为我弟弟是武专毕业，我是大学毕业，所以呢我们同时要去当兵，我们同时在那里抽签。我跟我弟弟讲说呢，我如果抽到海军陆战队的话呢，我如果抽到空军的话呢，那我跟你换，因为你不耐磨。那我弟弟说，不，我如果抽到空军的话我跟你换，因为我可以当场换签嘛。那我跟你换，你去当空军，我来做这个海军陆战队啊。我说，哎，你不行啊。结果我们两个被叫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户口嘛，所以我们叫两个人都到前面来。就一抽的时候他抽到空军，我一抽的时候抽到陆军特种部队。他说呢，我就跟你换好了啊，你去走做空军好了，那我来走陆军特种部队。我说不，你的骨头，你是弟弟啊，弟弟不要承受这个，你去做空军。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说这是神给你的，这是神给你的，你就去做吧。结果他去当空军的时候，当了两年，整天在福利社，因为他就在福利社卖东西，都不用出操，也不用做什么，整天好得很，吃得肥肥的回来。还有回扣，我就下基地去被熬得半死，我说那神啊，这个落在我身上的我没权利选择，落到我身上来了就是我的遭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起这样子的话的时候，神落给榆木士的，落给成册的，落给沙地的不一样，因为神知道怎么落。你也没说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榆木士的给我好了，榆木士比较好担，那也不见得啊，也不见得啊。榆木士给你担的话，你又嫌太重，明天就会嫌啊，这个不好受，哎，我再换一件衣服。好像扫罗的衣服落在大卫王的身上的时候，大卫王穿不惯，因为你这个衣服太重嘛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落下来的都不一样。那你的必须说，你只能一句话说感谢主。你不能说啊，这样叫你衰啊，这样叫你衰，怎么会落到我身上来？你只能说感谢主。落到我身上一定有神没，神认为我应该到陆军特种部队去。那一期呢，我们在团契里头毕业的弟兄们啊，哇，好多个都到海军陆战队去报道。可是当他们这一批到海军陆战队去报道的时候呢，真的是很感谢主的心，因为他们到了高雄，在左营那里做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嘛，他们那一票人就聚到一起了。聚到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就在空档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个查经啊，敬拜赞美，在部队里头啊，一个查经敬拜赞美啊，甚至于呢他们这些都当排长的，他们也带领人在洗澡池里面当场就给他受洗啊，当场在军队洗澡的时候就给他受洗了啊。这个受洗的这个果子呢，还现在在纽西兰都传道人了，哇，真的实在是还灵粮堂的传道人。所以呢，你注意看啊，还有呢，那个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啊，前总司令是组内的弟兄，还邀请他们这一票弟兄们到他家去查经啊。哇，这个真的实在是呢，我说哎呦，我早知道我也抽海军陆战队，我也可以被这个海军的总司令照顾，海军这个还留下的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照顾一下吧。不，上帝让我到偏远的地方去吧。好好熬练熬练，既然要做传道人，我就你从骨头每一根都给你好好熬练熬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这是第一个，我们雅各谈说百般的试炼落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说啊？你们，我的为什么不说呢？啊，你们啊，得到百般的试炼，或者是他就用落这个字，你就要注意看，落这个字好像天空下雨的时候落下来的时候，由不得你要或不要，你就必须要接受下雨了，你就必须这几天里头接受西雅图下雪了，这个是神落下来给我的，那我就接受吧，啊！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暂且不要怨天尤人啊！我怎么嫁了一个，哎，这个丈夫呢？哎，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姐妹？哎，我怎么生了这个儿子呢？那我很头痛呢。这个落在你身上的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你只能说主啊，让我学会感谢吧，没可选择的余地吧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，讲到在患难当中你怎么共存，意思就是说你没选择的余地啊，你没选择的余地。所以这也是呢，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，我认识的我们的姐妹啊，碧川，在20多年前我就认识她了，在东南亚，整个她的生命所走过的我都知道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们讲她的生命过程是如何，可是她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啊，你都不知道她的生命里头要经过多少熬炼啊，多少熬炼，哪一天他流泪给你做见证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你们就来这个教会吧，也可以帮助，你知道他们在教会里面都已经是传道人阶级的，传道人阶级，他们在教会又是司班，又是好多服事，又是带小组带他们，这里正需要帮忙的时候来这边帮忙也很好，你要知道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你经过多少困难患难啊，啊，连他们要信主的过程都是好多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我跟他认识20多年，我们又有幸能够在这个西雅图见面，这个是神预备，可是今天神落在他身上的反而结果子了，神落在他身上的他也没有被这种东西打倒，他还是在主的面前侍奉神，反而更加坚定信心要侍奉神啊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神有时候选一个人他是要经过火窑中成长的，火窑中成长才有权柄。你要知道有些时候呢，我们都很怕伤害，有伤痕伤害，也许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衣服脱下来，神看边伤有多少，就表示呢你的勋章有多大，你没有那个边伤是不可能，你没有那种落下来的边伤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在挨打或者是挨疼或者是有种种这样情况的时候，你应该只有学会一句话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交给你，因为你落在我身上的都是最好的。阿们。尽管哎呀，你那个老公好生气啊！尽管你说主啊，你把我们带到这么孤单的地步呢？我要举一个例子，就约瑟。约瑟那天早上呢，带着饼啊，那个烤饼啊，烧饼啊，还有一些的肉啊，马上要去看他哥哥了。这样去他看哥哥的时候，他的哥哥竟然把他给卖走了。先把他给陷害了以后就把他给卖出去了，一卖了将近有17年再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哥哥卖。你要明白他高高兴兴的出去，他以诚恳待人，他以恩慈待他哥哥，哥哥以仇恨报复他，他都没有想到那天他出去的时候他不能再回来了，这突然间落到他身上去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你都不知道这样的光景，你如果是约瑟呢，你会觉得好怨好怨啊，我又没有得罪我哥哥，我只是做一个梦而已，我告诉哥哥我做了一个什么梦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梦了突然间他就把我给出卖掉了，那爸爸疼我，那也不是我叫爸爸疼我的，爸爸自己疼我的，又不是我叫爸爸疼我啊，所以这也不是我的错啊，可是他就是哥哥嫉妒就把他给出去卖走了。哎，我们说呢，这是无可选择的权利啊，这种试炼啊，这种患难是没有可选择的权利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在这个地方呢，就说呢，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啊，我们要来看的是，刚才我已经有问过你了，他是落在一般的试炼里面呢，还是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？你们说百般，我刚才有讲说百般就不止一次吧，是不是？ 你经过这一次以后又经过一次，一次一次又一次，一次一次，你不知道人生里头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一次。可是呢，你要知道百般也不是只有一样一样，你如果一样，你今天经历让我操练一百次以后，我也会理出一条道路来，我不会这一次来我可以闪嘛。你每次都是一样的，我就学会了，就学会了，我就知道了，我有耐压性，我抗压性就强了嘛。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生命色彩呢，是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才漂亮。每一次来的时候，这一次是绿色的来了，一次试炼来的时候就上一个色彩，两次试炼来的时候就这两次色彩。总有一天你到了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只要看色彩就够了，因为每一个试炼就一个色彩。你看漂亮不漂亮，你就看到那个色彩漂亮不漂亮。你如果只是白色的话，也不见得是好啊！啊，你如果只是单一颜色的话，也不见得是好，因为你只有说一样试炼而已，你会受到百般的试炼。等于神啊，是这样子，他让百般的试炼临到你身上，等于每一个试炼临到的时候，都是一个色彩。神为让你的色彩漂亮，所以加许多的料在你身上，许多的颜色在你身上。你穿衣服总穿着，有些时候你穿一样的总是黑黑的，不好看嘛。严肃的时候是这样子没错，可是呢有些时候穿那点色彩好看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些试炼每一次进来都是一个色彩。有一天你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都不用去打开你的记录看你有多少试炼，神只要看你的色彩，你就知道他有多少试炼在他身上。所以我讲这样的话的意思就是，你就让神上色吧，彩色吧，你的生命就是神的手在那边彩色的。我今天在彩这一边，我今天彩这一边，我今天彩这边，他都在上颜色。等到你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这样子你才会漂亮的颜色，你真是荣美的人啊。所以雅各就说呢，我们不会只有一般试炼的，雅各说呢，我们会有各样各式而且多次的试炼会临到我们身上。这样子你接受吗？你只能接受，不然要怎么样？你只能说阿们。主啊，我在这里请你彩色。你知道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一片白纸，这样子空白的，有线条在那身上，你从出生的时候开始上色彩，就开始上色彩。所以直到有天你老了，你看你的色彩有多丰盛。所以有时神给你头发色彩彩一彩，彩个黑色的，忽然间呢神说哎，这个黑色不好，就给你擦掉，又来上个金色的。你说主啊，不要再踩我的头了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可是神说金色的好看，金色的好看。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也正在被神上色啊。我现在色彩多了，我们现在色彩多了。我不知道你的色彩多不多，你如果要走这条人生的路啊，走信心的路啊，色彩就会多一点，比较好看吧。那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呢，真的是他也走过那十字架的道路，我相信那个十字架的路的色彩呢，你看到了，你看到那个启示录的时候，什么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宝石、玛瑙什么，哇，那个珍珠，那个好多种颜色在那个地方啊。那我们这样子的人上去的时候也要一点色彩配那个珠宝嘛，那没有色彩你怎么走呢？所以你说患难是什么？我说患难是上色嘛，患难在你的身上彩色嘛，你总不能空白一张纸在那里，总是要彩色吧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小孩子最天真，可是呢你从开始小孩子一开始的时候，神也在让小孩子身上上色啊。所以这样子的缘故，我就用这样子的比喻告诉你说呢，其实你的人生是色彩缤纷的，因为你走过了这个试炼以后，你走过这个试炼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色彩多了，你会大有喜乐，你会大有喜乐。所以这是第二个，我们说呢，我们要经历过呢百般的各式各样的色彩，这样子好让我们一生里面呢有多色彩可以荣耀神嘛。不要只拿单调的一色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雅各在解释的，叫做百般的试炼。 跟左右旁边的人说，要走百般的试炼，要经过百般的试炼啊。这个意思也就是告诉你说呢，当有另外一个又来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去抱怨啊，你不要去埋怨。你知道在我的生命过程里头，我是一个 middle child。 middle child 其实在心理学里头，他是一个啊，你在听到这个名词定义就知道说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上有哥哥，我上有姐姐，我下面有弟弟，我下面有妹妹。我在我一生的里面，我从没看过我的祖母拿棍子打过我两个哥哥。我在我一生当中里头，我的眼睛没有看过我的祖母拿棍子打过我姐姐。可是百般的各式各样的棍子落在我身上，我就不计其数。我曾经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去反省说，到底我调皮吗？或者是我坏吗？或者是我真的是没听话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会觉得很冤枉，我没有，我只是不讲话，然后或者是我只是哭，好哭，或者是只是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中，我不知道祖母在讲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我好像从小的时候，是耶稣的小孩一样，与主同在这个游乐圈里头。我都不知道祖母要求我什么，要我做什么，好像听了我记不得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冤枉，这样子被打的时候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我太太读心理学的人，她才知道说呢，你从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心理学的这种缺陷在里头。他们心理学说法就这样，好像是自闭症的一样，因为这个东西很像自闭症一样，可是呢又不是完全的自闭，我最起码还会读书这样子。自闭症呢，有时候他自己在里头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还有，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，我这个耳朵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字是听进去了，可是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。在我成长过程里头，我读书，我没有办法一行一行读，我会跳行读的，所以我读一篇报纸要读好久我才会读完，我有阅读障碍。真的读不完一样，人家在看咕噜咕噜很快就看完。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读书，我这样一行一行一行我没有办法读完，我读好久。那我的父亲是阿爸干阿罗啊，就给你一个巴掌过去了。那你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碰着一个巴掌就过来了，因为那个会跳行，我自己不知道那个东西会跳行。后来我长大我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舅舅也有，那是我妈妈的基因留下来给我的，我平白轰了好几个巴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要知道，可是就一件事情，我读过的圣经不会忘，而圣经不会跳行，只有读圣经不会跳行。所以我从小没有读别的，我就读圣经。我从六岁的时候，我圣经我就开始背了，啊，摇啊洗啊，我叫我不看鬼丑啊，的经这啵啵啵就这样背了，诗篇119篇170几个圣经全部背到完，就这样子。然后站在那个讲台上，你在节庆的时候就背给人家听，哇，我那是谁的小孩？其实他们都不知道。我读书会跳行的，会读书有障碍的，那数学又特别差，我已经讲过，数学又特别差，差到一个地步，我爸爸问我1+1=多少，我说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整个头脑变豆腐一样 stuck 住了，就整个都不明白。所以小时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挨巴掌挨了好多，然后呢被打了好多，连我妈妈都说呢，这个孩子打最多的，那他是最坏呢？没有，也没有最坏。他活在自己世界里头，没人说什么话他没有听到的。你要说啊，要出去了，马上10分钟要走了，我还在房间里，我都没听到。等到人家去骂我打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准备好呢？不带你出去了？我说我都没听到啊，我怎么也听到？因为这是我的世界。所以呢，长大以后我也觉得，哎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我妈妈问我一句话说，你可以吗？你行吗？你会讲话吗？我说我讲话，讲话就这样讲话吗？他说你会讲道吗？我说讲道就这样讲道吗？哎，他说呢， 做牧师的人那张嘴巴是这样，牧师会吹好的，你偶尔工作背背工作偶尔这样讲呗。牧师的嘴巴滑溜溜的，黑的讲成白的，白的讲成黑，你会讲吗？我说为什么要把黑的讲成白的，白的讲成黑？我又不是鱼牧师。我的讲真理就不够，就够了吗？我干嘛要讲这些有的没的？哦，所以呢，我有说过，当我第一次去我家乡的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呼召的时候，我妈妈出来悔改了，因为她不相信我能够站在台上，她说你不是传道人的料子吗？我说神就拣选这愚拙的嘛，神也拣选拙口笨舌的嘛，像摩西说我也拙口笨舌的所以你应该小时候走过的好多的东西，我真的实在是挨了好几个巴掌。有一天呢，我祖母身体衰弱的时候呢，我就跟祖母谈，因为我照顾她，我说我小的时候挨你打挨很多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为什么你气我，你讨厌我？我祖母说我没讨厌你，可是呢，我巴不得呢你这个孩子呢打一打能够成才成器。我说那你要成什么器呢？成哪一种器？鱼大器吗？抱歉，今天刚好讲到他了，好用好用，这个名字好用。你这大气的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们这种什么气嘛，打出来的。我说那你要我成什么气吗？他说在你们家七个孩子当中，只有你可以走侍奉的路，因为那是被我打过的，其他的我没打的不行。那我说你疼哥哥疼我大哥疼成这样子，他说我疼他，可是他不成器。那我疼你二哥，那二哥是很塞奶，会讨老人家喜欢，整天扒着阿嬷的脚，我的阿嬷的脚我碰都不敢碰，我躲在我自己的世界里头。后来阿嬷要走的时候呢，就跟我讲，这家里面七个孩子只有你才是侍奉神的人，因为他是被我打出来的。你知道全家背圣经我最厉害，所以那些圣经节从我们小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背，没有不停的就是这样背，一篇又一篇，一章又一章，一节又一节。九岁的时候我已经把诗篇119篇全部背到完，没有人，不是没有人，阿嬷逼着背，而且我们是拼罗马拼音，您知道罗马拼音吗？罗马拼音不是这样子练，要好像英文这样子练的，你知道练错的话，巴拉一下子就过来了。尼哥迪姆你怎么念？尼伊尼吉阿哥迪伊迪比阿波努科迪伯哦，啊，两只母猪夜里来见耶稣，那个努科迪伯就是两只母猪嘛。尼哥迪姆台语练起来就尼哥迪姆嘛，尼哥迪姆阿妈哭哭哭哭哭，耶稣教训人嘎西人吉阿嘎西西嘎西人去咯，耶稣在海边嘎西人哭哭哭哭哭哭，咬死人了。所以你知道我们是很辛苦，所以阿妈就说只有你能够走那条路。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我，所以有一天我大哥跑来跟我讲说，诶，我们来交换，你去奉献嘛，我来做长老就好。果真到如今这个话就是这样子，他还是做个长老而已，我在走奉献的路呢。不过 anyway 不管如何，我觉得走过这些很多 middle chart 的路呢，实在想起来为什么那时候被打了这么多，被好像被遗弃了这么多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九岁开始，我开始要煮饭，一家人要吃的东西。而且那个时候的煮饭不是啊，我们瓦斯一开啊，电锅一插就有，我是用烧木头的这样子烧的。我开始要煮饭，我曾经也想过说，姐姐怎么不做？大姐怎么不做？大哥怎么不做？二哥怎么不做？弟弟妹妹我不要填婚嘛，我不要这个心怀不平，因为弟弟妹妹太小。我九岁我就开始，十岁我开始拿那个大锅开始要煮十五个人要吃的饭。哇，我不明白，但是现在想起来，神在我身上的这些色彩也还不错吧。我也想起来是上了很多色彩在我身上，我走的路其实觉得很不公平，是上了色彩也很漂亮。所以将来有一天你看到我在天上的色彩，恐怕会让你这个很羡慕吧。 可是当然我不能够比起那些呢，真的人家受逼迫的传道人我还差得远呢。不过我觉得神从小就在加色彩在我里头，我必须接受百般的试炼这一句话吧，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，而且是神百般的恩典要临到你身上。你如果百般的试炼，就有百般的恩典吗？百般的恩典就是诸般的恩典吧，叫做诸般的恩典吧。啊，所以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难过，有患难呢，你也不要觉得我很倒霉。这事怎么不落在那个人身上，要落在我身上？怎么不落在他身上，落在我身上？上帝造的他都有要上色彩的机会，今天不落在你身上，明天会落在他身上，是一样的。今天你看他很好的时候，明天他就落鱼了，落色彩在他身上，你也不用羡慕。反正你走的该走了，你就要依靠主就对了。所以为什么要说呢？你一定要读好圣经，你一定要抓稳圣经，因为能够安慰人的是神话，给我们盼望的是天上的，而不是地上的。我只能陪你走一下下，我也不能陪你走一生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呢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第二呢，我们所说的第二，一种没办法想象的一种次数。好，第三呢，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呢，第一个是落，第二个是百般，就是等于诸般的意思了哈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，以为大喜乐。这个以为在希腊文你就叫做当作。啊，当作是喜乐的，你们要看作是喜乐的啊。这个以为是就是当作是喜乐的，看作是喜乐的。那我们第三点呢，我们经过这些百般诸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，一种无可言喻的感觉，那个感觉可能是如同彼得前书第一章里头说会有点忧愁吧，会有点疼痛。可是那种感觉是呢，没有可言喻的一种大有的喜乐，大有喜乐。我不知道于大器的弟弟是不是叫于大有啊？如果有这个弟弟叫于大有的话，那真的是也很好啊，于大有。一个是大器晚成，一个是大有喜乐啊。所以我们发现了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种感觉。那种感觉不是说要你忧愁，彼得说暂时了，暂时会有这样，可是至终呢还是大有喜乐。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子来讲说呢，上帝造人这是很奇妙，他就是要我们经过这些的事情，而是把喜乐留给我们。最近我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讲说，牧师，我有一件事情请你带到。我说可以啊，反正做牧师的常常在带祷吧，但你祷告看看上帝会怎么样带我。我的父亲呢，你知道最近歌林那个电子电器啊，电视，歌林电视台湾那个整个翻盘了，没有了，那个可能美金都上亿以上的了。那他爸爸是大股，他爸爸是大股，而大的股呢是从日本调钱去投资到台湾歌林里面去，结果最近呢这个就没了。他的爸爸啊也很难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处，所以他来，这个女友跑来找我的时候就说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爸爸祷告啊，该如何啊？他现在妈妈爸爸整天陷在愁云惨雾里头，人家债务追上来的你都讲不清，日本这边也交代不清，台湾那边也都不知道该怎么结束了。他叫我为他祷告，那个时候我跟他祷告的时候，我说你期待我会祷告什么？他说我爸爸有没有可能翻盘，有没有可能这个钱物财务的事情可以处理。我说你爸爸现在几岁了？他说70了。我跟他摇摇头，不会了，你爸爸这一生里头不会再翻盘了，而且必须要接受破产，因为你赔不起了。那这样子他会被这种东西，是不是这种东西沉重到一个地步，他可能很快会死掉，身体会衰弱会死掉。我说有可能。 哎呀，你看这种传道人，我这种传道人，人家在这种痛苦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有可能，嗯，哎，我是照实话说，我的感动是这样，因为有可能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会讲一点好听的话，哎，我爸爸活到100岁吗？我说不，有可能，马上会出问题。那请问他这样的日子，他这样的末了，耶稣基督是这样带到最后，不得好使，意思就是不得好使的意思吗？我说也是。啊，你怎么讲一点好话好不好？我急得半死，我们把你看着是神的代言人一样。我说对啊，不会有好日子过。那，不过我跟他讲一件事情，你爸爸走过了这一关以后，会更加靠近主，他反而得到的是冠冕。我跟他讲说，我总算说好话了吧？早死也好，晚死也好，还得了还不了也好，都无所谓，可是他会得到冠冕，他这个时候呢会有完全的在神的面前，他过去是基督徒，没有这么样子的啪啦啪啪啦啪。我说从现在开始他的心整个会进去了。还有呢，你的弟弟将来有一天可能会从你爸爸的事情当中成为一个传道人，哇，他听了以后他开始啊，那这样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帝把他年老的时候把啪啦一下子给他砍掉，他这一生风光的很，一路走的不愁吃不愁穿，也风光的很，各样的投资都顺顺利利的走过来了，可是就在这件事情好大的一件啪啦一下子就下来了，那你能说什么？我只能说呢，用世上的产业去换一个冠冕也不错，呵呵，我又不能够帮你承担这个，我只能 老实实告诉你，这一波真的是很大，可是你爸爸一直要想说那个东西的话，你可能会得不到，你爸爸最好的是再回到主的面前，不是说回到主， 他都有去教会了，再起来在神的面前走一条完全的路吧，就像约伯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条完全的路吧，把它做一个 good ending， 这是神的预备。所以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哪一天有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问我的时候，我可能是对，有可能，早死，有可能，然后这个没有翻盘的机会，我都会说有可能。你知道，有时候神的祝福也并不表示说我们要翻盘，我们要怎么样子得享兴盛平安才会有怎么样如何，不一定，不见得。可是有一些时候呢，天上的冠冕是我们世上失去的时候，天上的冠冕就留给我们的。所以你不要斤斤计较于那些失去的东西，失去的那你就失去吧，但是我要跟你讲说，要留得的是冠冕。你知道像陈策他们在做 construction 的人，今天也许做得很好，可是万一有一个天灾风灾水灾人灾，人家到头回来要跟他要，你这个东西做完以后，突然间这些的东西突然间都没有了，有些时候你赚到的你赔人家还赔不完。所以这也是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其实有些时候神让我们走过这条路里头，反而是一个冠冕留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就看你身上又有色彩，然后呢你又头上有冠冕，你这个人在天上真的是发光，真的是蛮有恩典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你不要抱怨，因为呢，这个是有无可言喻的感觉，那个感觉就是什么？大有喜乐，无可言喻、无可形容的那种感觉，是一种喜乐的感觉。我知道我在人间有亏欠，可是我在神的那一边里头，我觉得有一种平安喜乐，神用这个感把我炼尽了，炼尽了我，所以如此诸般。试炼在我们身上跑不掉。第四件事情，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呢，经过了这个试验以后呢，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这个试验以后，就会生出这个忍耐，但是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那我们说呢，这个第四点呢，我们说这个有无可评估的功效，无可评估的果效，无可评估的果效。刚才是无可形容的感觉，那个感觉就是大有喜乐。那个喜乐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做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，那个喜乐的希腊文言里面是叫做甘心。诶，你会觉得很奇妙啊，你甘心接受神的试炼，你就有喜乐，你不甘心嘛，也传在你身上。所以这个是第要用的喜乐是甘心。那现在呢，无可评估的果效就出来了。这个果效是呢，成全而且完备，毫无什么缺欠。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缺欠，可是经过这个火般试炼以后呢，我们反而没缺欠，我们反而更加的优秀，反而更加的好。所以我们不知道，叫你学功课你学不会，叫你好好的读你读不来，那我就给你试炼，让你来学就好了嘛。这样子把你熬出来以后就没有缺欠。所以有时弟兄姐妹，神让你经过流泪谷，他一定会带你到秋雨之府的地方。也许我要要求你好，你没有办法听，我只能说呢，神啊，把试炼临到你身上，让他学这个功课吧。只能这样子来学，否则呢，在一生里面你没有办法走完全的路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经过诸般的试炼以后，你的信心也经过的忍耐。其实忍耐的希腊文的原文里头是这样，忍耐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先感到了，先感到，意思就是我能忍耐了，我如果能忍耐，我就先感到，感到那个终点。兔子不是巴拉巴拉巴拉跳很快吗？乌龟就很慢慢慢走吗？乌龟很忍耐，经过风霜，经过寒冬的雪，经过那个这个刺，经过什么，就在那皮肤在肚子上磨啊磨啊磨啊，搓啊搓啊搓啊。可是谁先感到了？乌龟先感到了，兔子吗？兔子也不扎，也没有刺扎它，也没有石头，它咚咚咚咚咚跳跳跳跳了，跳到去睡觉啊，跳到旁边去睡觉去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忍耐了。在希腊文里面，他用先感到。这样听得懂先感到吗？先感到哪里？先比谁先感到了，这样子的一句话。忍耐你来讲是停止不动，其实不然，忍耐没有停止不动，忍耐只是慢一点慢一点经历每一件事情。可是反正忍耐呢是先感到了。哎呀，当我发现忍耐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的含义里面是先感到的时候呢，我很喜乐。我觉得呢，很多人都在忍耐中达到目标的，他不会在很快的当中完成那个目标。你很快完成目标反而完成不到，你要在忍耐中诸般的试炼临到的时候，反而你先感到。意思等于就是说，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呢，神让你先感到目标去了，比你过去人生的经验当中还要快一点。那等意思就是说呢，你要完成目标的话，就用试炼临到你身上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把话听进去，你要不要完成你生命的目标，你只能用忍耐。那那个忍耐就是从诸般的试炼中给你的。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这个我们是罗马书第五章那个地方第三节第五节所说的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我们反而心感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在走一条试炼的路，你觉得主啊，我经过试炼不是停滞呢？哎，你看我老公出了问题停了吗？你看我们本来是要存多少钱去完成我们买一栋屋子，你看老公这个地方做生意做不好停了，然后又不露停了，又生病又停了。啊，主啊，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年要买一栋房子，什么钱停停停停停到什么时候才买房子？哎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说不定你的目标先达到的时候呢，反而那个房子失去了。可是你经过啵啵啵啵停了以后，反而你先赶到买房子也不一定。啊，我是不买房子的啦，我是不会买房子的。哪一天我看到你家的时候，我就会说你家是我的房子了。啊，我曾经说过嘛，我昨天有说了，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个房子呢？反正房租只2000块这样交，你就买个房子。我说不啦不啦哈，因为在我那个区很贵，我只有2个 room， 一个卫生设备而已，已经房租2000块了。所以呢，所以这个实在是呢，这个我说我不用了，不用啊，你不用再关心我买房子的事，你再关心的话，我说你家就是我的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说无可评估的什么果效，无可评估的果效。所以弟兄姐妹加油， 如果有百般的试炼临到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是忧愁的，要以为是什么大喜的，因为这个会先感到你我太顺的时候还感不到，意思就是说你太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感到那个目标，就对，你不顺的时候试炼临到的时候你反而先感到那个目标，这样听得懂吗？今天你只听最后一句就够了啦，你就能够继续忍耐下去了。其实你的人生的计划的当中里头，你以为这样子哦，照着你的计划，今年有什么，明年有什么，后年有什么，然后你以为你就能够拿到那个目标。有时候神熬炼你哦，就是要这样子熬炼法。所以我也没办法。你看约瑟，约瑟到头来，他这样子整整17年，他被外面出去被卖的时候，结果如何？神把他升为宰相了，而且不但他升为宰相。饥荒里的时候，他把他的爸爸哥哥们全部接到他们的家来做客吃饭，后来这种以色列人又生出好多个以色列人出来。你看到，你想都没想过这个好做梦的小孩竟然最后成为做宰相的人，你都没想过把他卖出去等于是死了一样了，泼出去的水一样了，竟然是成为宰相，垃圾呢变黄金呢。你看谁先感到？还是约瑟先感到嘛？约瑟后来先感到，做了宰相照顾他家嘛？那些大哥们二哥们有没有照顾到家？没办法嘛，你还是来吃我的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在这种试炼当中，你就想到约瑟，你要先感到那个目标，他做了宰相还养活了他爸爸，还养活了他们一票子的这个亲兄弟亲姐妹们，这个就是属灵的含义啦。我也不能讲的太多，我只能告诉你说呢，要忍耐，一定会走完这条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冠冕就等着你在那边。我也是一样，我也在忍耐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说呢，神按着他的恩典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我希望跟你们的分享讲到不要有那种讲员，你是会有听懂，我们是觉得我们在主里面，就是在主里面彼此服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不要，你不要叫讲员啊，讲员好像很远，好远这样子。我今天讲这个道是生命的道啊，我们走过的，我们所看见的，我告诉你啊，